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大家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呢，为了等这一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之前就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所以啊，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呢，就是精神健康热线，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是的，那廖医生呢，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帮助我们的听众，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对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呢，愿意积极的去面对他们的疾病，所以也非常感谢神。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节目一开始就有来自江苏谢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谢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啊。
谢姊妹你好。
嗯，那谢姊妹
你好。
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啊，我是为一个姊妹的儿子呢打电话的，因为他的儿子在这个精神上面不好。想问一下。
哦，他自己不能来电话吗？
他母亲在这里，因为他的母亲普通话说不好，怕你们不懂。
哦，是是是，非常谢谢你。那你问吧，他的问他儿子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儿子的问题吧，可能小时候这个在智商方面也不是太好的。那小时候智商就是不怎么好吧，也没有什么反应。
是。
但是他到了十几岁的时候，那个精神上就发现有点不好了。他现在已经有三十几岁了，34岁了。
是。
他现在最近的情况呢，是他真的是很这个容易去洗手，还有上厕所的次数很多，还有不断的换衣服，真的是他的母亲真的是很烦恼。
好，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呢？他的妈妈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等于廖医生问的，你是想什么问什么？
就是要问一下精神上的什么情况。
他是想说，是问一下这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
姊妹很想了解多一点儿子的生活。他现在白天的生活啊，有什么有没有工作啊，有没有外出啊，社交生活，对其他跟其他人相处的家庭生活啊，社交生活怎么样啊？
他这个孩子，他现在虽然是30几岁了，
是，
但是他到现在也没有找对象，因为他的精神不好嘛，
是，
他也没有工作，他一直在跟着母亲，他就是到了不管上哪里都离不开母亲啊，他不管什么，甚至自己都不是能，把自己能够自理去。
哦，不能自理，就是要靠妈妈，对不对？
他在这个智上面，他这个。自己的话各方面做什么事情的话，他反正都是靠着母亲在做的。
他有没有其他奇怪的行为啊，一些不正常的言语啊，表现啊，行为啊？
有过的，他就是行为变化太多，还有有的时候言语嘟嘟囔囔的，有的时候在喉咙里哼了哼的，他的这个行为那真的是多样的变化是有的。
嗯，
有没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啊？比方说发脾气啊，有很多奇怪的思想啊，有一些避害的感觉啊，等等啊。
有厉害的感觉，有什么奇怪的现象？
对对对，
他反正他最近就是现在他洗手，一天能洗好多回，把手都洗烂了。
哦。
上厕所，他其实上厕所吧，他又不是去解手，他就是到厕所只往那里一扔就走了，一天都有好多说，有多少回啊？
嗯，
有几十回的是这个样子。
哦，
还有爱换衣服。
嗯嗯，
这样的行为出现了多长时间呢？
多长时间呢？刚才说的，
嗯，
六年
了。
哦，已经六年、
嗯，就是现在是30多岁，所以就是26、7岁才出现，对吗？
是的，24岁是25、6岁那年的。
好，但是他10多岁的时候，念中学啊、高中的时候，他的生活啊，他的情况怎么样啊？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啊？
十几岁，
嗯，就是、
十几岁，
嗯，
他以前小时候吧，上学，因为我们都是行船的，在船上工作，孩子嘛，
嗯、
就把他在爷爷奶奶在他们来带，他十几岁的时候，有的时候恐怕有一次什么是不是受了刺激和惊吓的？
哦哦。所以其实你们他的妈妈不太了解他在中学的时候的表现，对不对？
你了解他中学的表现吗？
因为你刚才说他十几岁开始精神上面，
你了解不了解？
情况
面糊的，
嗯。
哦，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嗯嗯、
有的情况还算可以。
哦。也就是说，那像你所说的话，是20几岁开始有问题了，对吗？
20几岁吧，是吧？对呀、啊，20几岁，
嗯，
以后问题是，
嗯、
他反正是反正不住的在变化，不是变这就是变那，
哦、
有的时候，他各种各样的行为真的是很怪异的，很多的。
嗯嗯，好。
他有没有其他的不良的习惯呢、啊
嗯嗯？
有没有喝酒啊、吸毒啊等等啊？
抽烟、喝酒、吸毒有没有？
没有，不喝酒也不抽烟、
嗯、
是吧？更不吸毒了、
嗯，
因为他一直是靠着母亲，
嗯、
他
是是是，
他一个人不出去的。
好的，
嗯嗯，刚才姊妹形容儿子的情况，都是我们俗语是强迫症状。重重复复的行为，有一些强迫性的、
嗯、
就是好像自己没办法控制一些行为啊，常常重重复复洗手啊，检查东西啊，换衣服啊、
嗯、
想厕所啊，好像没有完全一个行为啊，想来想去又很紧张很焦虑，又要继续这个行为才可以感觉好一点，这个就是只是幻觉，有强迫症的一些常见的症状。
嗯嗯，
但是我们通常有两种情况会看到这一类的行为，第一就是我们讲就是强迫症，
嗯
啊，或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强迫功能症，强迫症 OCD、
哦、是
就是重重复复的行为，好像还是不清洁啊，还是很脏啊、
嗯、
要洗手啊，
是是
这一类。第二种就是伴随一些精神分裂症的强迫行为。
哦，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问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奇怪的行为啊，
嗯嗯，
自言自语啊，有没有一些避害的感觉啊，好像很奇怪啊，很多奇怪的思想啊，所以现在来形容来看 现在还没有完全可以分得很准确很清楚儿子的情况啊，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真的需要治疗跟进，希望可以帮助孩子有机会可以病情改善，或是有办法有一天可以治疗的比较好，就一定要找医生看。因为强迫症这一类的情况都是很多人出现很长时间，好像弟兄这个姊妹的儿子就是6年啊，很多年，有一些人是10年20年都有。
哦，
就是这些行为好像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重重复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在洗手间啊，洗手啊，很长时间，好像很秘密进行一些行为，
不被人家知道。
对啊，很多时候家人都没办法容易察觉发觉的。
是，
所以现在如果真的这个弟兄有这个行为，最重要就是安排找一些精神科的医生看清楚。
是，
无论是强迫症或是精神分裂症的强迫性行为，
是
都很需要有药物治疗。另外就是加上一些行为治疗。行为治疗就是一步一步让这个患者可以慢慢可以将这些行为一步一步减小可以增加自己的
自信心
跟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不是很容易，因为刚才形容这位年轻人他的情况都是没有工作，
对
没有太多的写照生活，他的生活都是很依赖他的妈妈，
对，
好像没有什么外来的资源，外来的朋友，其他的兴趣活动可以让他感觉有一个好的情绪去面对这个情况。所以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找精神科医生跟他诊断看清楚。
是，
另外就是对症下药。
药
物可以帮助这个病情，有一些人帮助很大，有一些人改善很多很多。
是，
但是改善之后都需要复诊啊，跟进治疗，就是一步一步让他生活可以正常过来多一些时间自己可以做自己正常的过正常的生活，尽量不要让这些重复很浪费时间的行为影响他一个过正常人的生活。
好，谢姊妹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请你转告那个姊妹一定要看精神科的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再加上行为治疗，两方面一起来帮助他的儿子。我相信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他的儿子的康复是有帮助的。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知道了。
好，那希望你们真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医生那这个呢，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也谢谢这位江苏的谢姊妹帮助这一位姊妹来电话。
腓立比书2:4，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里面何妨是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疑问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1322-66-66。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河南郑姊妹的电话。喂，郑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是，你是郑姊妹对吗？
我是她的女儿。
哦，你是郑姊妹的女儿对吗？
对。
哦，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你好啊，姊妹。
嗯。好，那姊妹呀，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说好吗？
好。
嗯。
就是我今年16岁。
嗯。然后呢？
有抑郁症。
患了什么？
抑郁症。
哦，抑郁症。好。
对。
嗯。
我现在成绩提不上去。
我没听清楚，请你再讲一下，现在怎么样？
成绩提不上去，我就是不想学习，
哦、
学不进去。
哦，成绩学不上去，所以你就不想学了，对不对？
对。
哦。你换一，
不是不想学，是我非常的想把成绩提上去，但是我学不进去。
嗯，明白。那你患抑郁症和焦虑症多久了？
半年。
啊，有半年的时间啦。明白你。
治疗有半年，我不知道患有多少年了。
哦，你接受治疗半年，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病，对不对？
对。
嗯，你刚才也说了，很想好好学习，只是成绩跟不上，所以今天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怎么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然后让我的成绩快点提上去？
哦。你现在担心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成绩跟上，然后提升，对不对？
对。
嗯，好，那我们问问廖医生哈。
姊妹，我想问你，你刚开始发觉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是有什么情况啊？有什么症状啊？有什么？是不是有睡眠不好啊？胃口啊？情绪啊？脾气啊？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睡眠晚上睡不着，然后胃口也不好，然后就是和同学发生了矛盾，校园暴力欺负我，然后最后查出了抑郁症。
哦，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多长时间呢？这些问题
啊，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问题？睡不好啊，然后有他们排斥你啊？什么时候开始？
去年8-9月的时候。
所以就是大概1年的时间，对吗？
对。
你之前1-2年之前，你的情绪怎么样啊？你在学校啊，在家庭
都是开朗。特别开朗活泼。
哦，以前是非常开朗活泼的，对不对？
对
啊。好，你告诉我们，你有看医生治疗有6个月的时间，你感觉这六个月的时间的治疗有没有什么改善啊，进步啊，有什么有没有帮助啊？
有，我刚开始抑郁症的时候是重度，现在是中度。
哦，所以当时医生诊断你是重度的，接受了半年治疗之后，现在是中度，对吗？
对，而且没有焦虑症了。
好，
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中学啊，大学啊，我们到看见有很多国内啊，国外啊，到外国留学啊，在本地读中学的学生都有很常见，就是有情绪出现的问题。
对，
很多时候都是几个问题，就是读书的压力，考试的压力，第二就是家庭的问题，有一些朋友小朋友的家庭不是很，大家的关系啊，不是太理想啊， 有关了。第三就是跟同学、跟朋友很多问题啊，啊，可能有一些媳妇的经验啊，很多不开心的感觉啊，过去啊都有影响。十多岁的学生、年轻人有这些忧郁症的问题，
是
这个也是蛮普遍的哈，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我们临床都有很多学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情绪不好，睡得不好的时候，他的记忆力、集中力在学校上课的时候都没办法集中，
是是，
温习啊、读书啊、准备考试都没办法可以将功课啊课程啊可以预备得好，在考试的日子都没办法应付考试，很多时候都没办法做完考试的要求，
是，
所以很多学生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对学业啊读书啊都有很更加多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忧郁症啊焦虑的情况啊失眠，如果没办法康复得好，就会影响学校读书的表现了，好像姊妹刚才告诉我们，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呢？都是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注意。第一就是治疗一定要跟医生沟通，一定要让你的情绪医治的最好。就是如果有一些药物可能医生处方给你的话，你一定要告诉他你的六个月之后啊，很多时候都已经康复的不错了，因为通常三四个月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可以康复过来，
是是，
所以姊妹如果六个月就一定要在让医生知道现在好像没办法完全康复，
是，所以也就是说吃六个月的药应该差不多都有进展，
很多都已经进步很多了，
所以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对吗？
我听到姊妹跟我们沟通的表现都很不错，我相信他的情况已经改善不小，
是是，
可能还没有完全康复，
因为他自己也说刚开始是很重的，现在吃药六个月以后是中度这样，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学生他们因为是度数的压力，他们的忧郁症都没办法100%康复，因为这个压力还是存在，就是要面对考试啊、上课啊都有很多的压力，跟同学的关系都没办法完全可以改善过来，
是是
啊，但是不要放弃，就是这个忧郁症很多时候都一步一步医治的好就会康复的多一点，好一点。
对，那刚才廖医生说了，第一个就是治疗方面一定要跟医生保持沟通改善。
对，药物方面，第二就是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一定要将自己的思维改善的比较正面啊、积极啊，可以乐观一点，这个就最好了。
是，
怎么样达到一个完全的康复？就是一定要有朋友啊，有社交生活啊，兴趣活动啊。有可以跟朋友聊天啊，有运动等等，
是有好的社交生活，
对，各方面都要让自己可以完全好过来，
是，
第二就是怎么样面对
第三方面了，对吧？
对，另外就是很重要，刚才姊妹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专注力、记忆力、度数的层次可以改善过来，也是有这几方面，第一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运动，
足够的运动，
对，运动能够帮助脑部分泌多一些肾上腺素跟血清素，就能够增加我们的专注力跟记忆力了，第二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最好就是有7-8个小时的睡眠，
但是他说他睡不着，
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医生沟通，
跟医生沟通，
对，我们通常一定要让学生大学生中学生都要睡眠起码7-8个小时，
对对，
他们才有能力白天能够在上课的时候能够有专注力，所以如果你睡得不好也是要让医生跟你 商量是不是用药物帮你睡得好一点。
哦，
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
但
是
也
是
能够解决。
短时间一定要用药物帮助睡眠达到一个理想的质数。
是是是。
第三就是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这个当然就是刚才讲，就是要让这个忧郁症治疗的最好。你最好就是不单单是靠药物或是跟心理咨询，自己也一定要找办法进行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兴趣活动啊，跟一些跟自己很好的朋友一起啊，大家去有一些活动啊，能够让自己感觉有一些朋友支持你。
对
啊，如果有教会上，我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听听你说，你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在学校也咨询过我们的心理老师，然后当时他就说姑娘，你不要把自己的烦恼事告诉别人。你把自己的坏心情带给了别人，别人当然会远离你。不要做再次的，仙人掌之类的，就是要我不要哭之类的。但是我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
你是说学校里的老师这样跟你说啊？
对，他就是他言语之间，我个人感觉他就是在批判我，说我。应该面对校园暴力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他让我直接面对社会。他说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他说要我坚强。
我可以怎样讲，就是很多我其他人不太容易明白一个忧郁症的患者的心理的状况，是一个情绪不好的人的想法，所以很重要。刚才我讲就是你尽量找一些跟你比较好，可以信任
信得过的人，
他们就喜欢跟你是大家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同学，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才跟他们沟通。
对，
不是所有跟所有人讲，但是要找一些你感觉喜欢跟他们一起，他们都比较关心你的朋友家人，去分享你的问题，让他们支援你，帮助你。
是是。那刚才呢，因为你的电话断线了，我把廖医生讲的这个方法再重复一遍哈。他说像你的情况呢是有办法的，第一个就是治疗，你的治疗呢一定要跟医生沟通来改善。比如说你说晚上睡不着睡不好，那你这个呢就要告诉医生，看看医生能不能够让你晚上睡眠睡得好。第二呢就是心理的治疗，你的思维改善要积极乐观，而且要有社交的生活，也就是说你要有好朋友，做一些你想做的事儿，要乐观。
但是我感觉交朋友还不如不交朋友。
一定要有一个有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吧，因为你无论是在中学高中，我们如果是能找到一两个好朋友，就是能够讲心底话的朋友的话，这个对你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你再听哈，第三方面廖医生讲到，就是专注力跟记忆力要好的话，一定要有足够的运动，而且要有足够的睡眠。第四就是一定要让自己保持轻松的心态。那这几点你都记下来了吗？
记下来了。
很好。
我相信很多学生很多成年人都繁忙的生活都比较少运动。特别是这个时间不容易到外面走啊，都容易比较小的运动。我们建议就是一个礼拜有三天，每次有30分钟的带氧运动，跑步啊， 的单车啊，做健身活动啊，
是
游泳啊等等，可以多走路啊，跑步这个都是需要的。
是是，
就算很忙很没有时间，都要抽一些时间保持有足够的运动。
嗯，
你的情绪、睡眠、专注力、记忆力才能够各方面都可以改善。
改善过来，那我们非常欣赏你啊！今天你能够主动的打这个电话，相信今天你这样的跟廖医生互动以后呢，给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你一定能够走出来。那我们鼓励你。
都是我。
嗯。
都是我。
是。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自己有就是心理暗示，我一直在暗示自己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要努力要努力，但是我心里另一方面又想着就是逃避，我感觉我就是在逃避，但是我又感觉又不是逃避，就这样特别矛盾。
明白明白。所以刚才廖医生讲了，就是要有足够的运动，当你有了运动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你的想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我们每一天上班的人也是一样，如果不运动的话，长久下去，我们的思维啊，我们想事情的方法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积极，而且也没有那个动力啊。这就是为什么叫你多做一点运动。
另外就是我鼓励姊妹不要想太多，不要担心太多。很多学生，很多有忧郁症的朋友都是想很远的将来，就是我不一定可以做得到啊，我将来要读书啊，考试，想得多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害怕恐惧。但是我建议就是现在是七月啊，九月可能开学，一步一步你尽量多一点时间可以想学，可以一步一步改善你的学业的层次，一步一步来，不要担心太多，就是面对好一个月的课程再想将来，不要想太远太多。
对对。那今天呢我们暂时先跟你谈到这，你如果是有什么难处的话，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的，好吗？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来自河南郑姊妹的女儿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再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是精神健康热线。那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为打电话进来的这些主内肢体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下面有来自广西苏姊妹在线上了。喂，苏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很高兴又能听到你的声音。
是苏姊妹，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好的，廖医生你好。
苏姊妹你好。
是苏姊妹啊。
嗯，
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好吧，那我就直说了。这是关于我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上次我也有跟你提过这个问题。
是是。你患这个病患了多长时间呢？
有十年了。
好，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有十年，那当时患这病的时候你是多大呢？
17岁。
哦，当时是17岁，现在27岁了哈。那你有看医生有吃药对不对？
对。
哦，
嗯，就是断断续续的，就是以前他吃这个药对身体有危害，我妈妈是不让我吃的。
哦，
嗯，后面复发了呢，然后又这样子吃几个月这样子，然后又不吃这样。
哦哦。就是妈妈怕这个药有副作用，所以就没有让你吃，断断续续的吃，但是后来复发了，所以没办法又吃，对不对？嗯嗯嗯，那你现在还有吃药吗？
嗯，就是最近这两年一直坚持，因为有听到你们的节目，
哦，
有收到你不能。
苏姊妹啊，你的电话不是很清楚，你说最近这两年一直有吃，因为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廖医生讲，所以你就知道要持续的吃下去，对不对？
嗯，对。
嗯嗯，好，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病的话，用什么的药物来治疗比较好一点，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你是说像你有精神分裂症吃什么药比较好，还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对吗？
嗯，对。
好。
好，苏姊妹，听到你的情况，就是以前尝试过停药，但是都有复发的情况，我们就按照现代最标准的原则，就是我们维持一个药物的治疗是需要的。
嗯。
你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到最理想的药物治疗，因为如果是好像苏姊妹的情况，就是长期一个维持的治疗，我们就希望找到一种最安全、最小副作用，另外就是最有效、对你发挥的最好的药物。
嗯嗯，
啊，最好就是不太贵，因为有一些药物，特别是最新的药物是价钱比较贵的，
是，
所以我们希望找到最实用、最有效、最好、最适合的药物，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一点不同，比方说男生跟女生的选择都有很不同，因为很多女生都有一个内分泌的影响，有一些药物会影响女性的月经的问题，可能影响女性的内分泌，这个所以男生就没有这个考虑。
是，
另外就是副作用很常见，就是几方面，第一就是比较困、比较累哈，第二就是胃口比较大，可能比较胖，有体重增加。哈，第三就是有手震呢，好像肌肉有一些紧张的副作用。
哦、
我们讲
震动，
我们讲就是手震啊、发抖啊这些情况。
哦，会，你会抽筋吗？
嗯，对，
抽筋，
有时候会抽，
会抽筋呢、啊，他会。
对、
嗯，
所以我们就要挑选什么种类的药，就按照每个人对这些反应有。会不会出现一些反应，我们就尽量避免会有这些副作用的药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第一种药物就可以最适合的，有些时候会换药，会转药，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就是刚才讲，就是我们因为是长期服用，我们尽量用最低分量的药就最好了。比方说一种药物吃20毫克，
嗯嗯，
也可以帮助，吃10毫克也是一样，我们就挑选低分量的安排了。
最低的分量。
最低的分量、
嗯，
所以医生每一次复诊看你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够调低一些药物的分量。
嗯、
另外就是挑选一些尽量没有副作用的药物给你。
嗯。
所以你一定要跟医生沟通，现在你的体重啊，有没有发抖啊，震的肌肉紧张的一些副作用啊，另外就是刚才讲有没有很累啊、很困这些副作用了。
嗯嗯
嗯，
那你目前现在吃的药是不是都没有这些情况呢？
有，就是有点累。
哦，有点累啊。
嗯。
哦哦哦，那除了累之外呢，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所以别的除了累之外别的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嗯，就是脚的时候有点粗。
哦，有偶尔会抽筋，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要继续的吃下去了，对吗？
通常我们会了解累的原因，
嗯，
有一些人是晚上睡眠不够，
嗯，
睡得不好，
是
因为精神分裂症其中一个症状就是失眠，
失眠。
所以如果睡眠，可以保证可以足够睡得好，只是累的感觉，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减小。第二就是如果白天运动啊生活不足够，好像有一些人是白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去干活啊，可能白天都留在家里面啊受死啊，这个就容易比较累了。
是。
第三就是药物的安排，如果药物可以尽量避免放在早上，避免放在白天，尽量全部放在晚上吃，都有可能减小白天累的感觉。第四就是当然如果分量可以再减一点，可能累的感觉更小。第五就是可以做一些办法让自己没有这么累。第一就是刚才讲白天做一些运动。第二就是有一些人都可能早上啊饭后之后喝一点茶。茶叶都可以帮助一个人减小累的感觉。
喝茶叶吗？
这个可以啊，咖啡啊，茶都是可以安全去服用啊。
是，
有很多朋友问是不是
哪方面的茶比较安全一点呢？
喝哪方面的茶比较安全？
没问题，我刚才就是想让听众朋友知道，很多人有一个怀疑，就是咖啡啊茶会不会对脑部有不好的影响？
对，
我们尽量就是一个适中的分量，不要喝太多。比方说。我们很多地方喝咖啡就是一天不要喝超过两杯的咖啡，
一天喝一杯，
茶也是差不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只是方法都可以帮助提神，帮助一点就可以减少累的感觉了。
好，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你还有问题吗？
好的。没有了。
没有哈。好，那希望你有什么进展的话也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来自广西苏姊妹的电话。
就在这一刻，
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献出所有力量，
抢救每一条生命，安慰每一颗伤痛的心。
给你我信心的眼睛，使我无惧畏，跨过星星之河。
良友益友电台和您一起关心受苦的同胞，
让神的安慰拯救这一刻临到中华大地。
给我星星的眼睛。
是的，我们关注内地的这个洪水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弟兄姊妹能够为这件事情能够迫切的祷告。今天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山东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你好吗？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杨姊妹，是今天。
你好，你好。
你好，杨姊妹。
是。
我。
你说说。对呀，杨姊妹。
我说出来是我孙女的事。
你现在是不是开了免提呀？
没有没有，我离收音机近。
你不要离收音机近，这样的话我们听到回音。你就离
好，
收音机远一点，把收音机关了吧，把收音机关了也可以。
我是关了，我在。
好。
我孙女是18岁。来了吗？
孙女18岁。
周师母。
是。
周师母。
是。
周师母，我儿子来了，叫我儿子跟你说。
好好好，好的。
喂，
你好，你好。
周师母，你好。
你好，是。
你好，你好。
是。 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儿。
俺的孩子现在就是说，有点内向自卑，不大上场外出去，并且他现在妒忌心很强。
你说女儿内向，对不对？
嗯，对对对。
然后呢？
他一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嘛，他就不高兴。
他的自尊心很强。
对对，妒忌心很强。
嗯，
还有一个妹妹比她学习好点儿，俺怎么脑袋稍微就是平等待遇，她都觉得是偏向的，觉得俺对她不好，对她妹妹好。
哦，她是一个很好强的孩子，对吗？
嗯，很好强，但是就是说她太妒忌，好像有点儿，别人强了，比她强了，她都不大高兴。他还有一个什么性格呢？就是说，人家他要是有东西吃，一样分东西吃，先给他吃可以，如果是后给他吃，他就不高兴了。他弟弟妹妹有东西呢，就是给他吃，他有时候不吃，但是留下还再分给他弟弟妹妹吃。他这个爱心还是有，就是现在嘛，就是不大外出。
现在不外出，他现在有多大呢？
24。
24啊？
二十岁。
20岁。
20岁。
哦，好，他有
对对对，
他有读书吗？
独自说的，他现在上的技校，今年疫情嘛，没再去上学。
他有没有高中？有没有毕业啊？
高中他上了2个学期，
高中没毕业，对不对？
对对对，他上了2个学期，从那就下学了。当时可能也是因为跟同学闹点小矛盾，下学了，下学接着上的技校。
哦，现在读技校。
对对对，上技校上了1学期，挺好的。就是这个第2学期有疫情没能去上学去，他觉得他有就跟以前一样了，他这是第3次了，每年到春季都要这样。
嗯嗯，
到秋季慢慢的就好点了。
嗯嗯，所以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想像这种情况下咱怎么跟他是治疗，是开刀，是看心理医生，还是看精神科医生？
哦，所以你就想知道他的情况是不是适合看精神科医生，对吗？
对对对对。
嗯嗯，好。
弟兄，听到女儿的情况，我感觉就是一个成长当中一些发展出来一些思维啊，想法啊，一些跟其他人相处对自己要求啊，好像看见其他人的成就啊，好像自己好像比下去啊，或者自己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公平啊等等，他就很情绪不好啊，不稳定啊，发脾气啊等等。只是我们建议都是一定要首先找一个机会，找一个可能是他比较喜欢比较可以跟他沟通的人，他可以放心，可以跟他交流啊，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情绪出来的人，可能是一些朋友啊，一些他信任的家人啊，跟他沟通了解多一点他的情绪有没有问题。如果他已经很多焦虑啊，很多情绪低落啊，很多很多很不好的思想，很消极啊，很悲观啊，甚至感觉做人都好像没有意义的话，这个就一定要找一点让他找一些心理咨询的服务，找一些有能力、有经验、有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师，跟他做一些心理咨询。因为如果情况，
他现在可以看手机，他就是看着手机、看着电视， 这两样他都比较爱好，就是手机或者这个电视里头他看那个这个听这个故事片，故事片里头他也那有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他也有也小也什么跟咱的正常表现是一样的，看手机可以，如果是不让他看手机、他又想发脾气。
是是是，所以刚才廖医生讲就是他一定要找一个能够信得过的人去表达他的想法，能够诊断出来他的问题是什么。
嗯，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很多小孩子啊，年轻人都是，如果他们生活没有很正常，读书不太理想，他们就容易喜欢看手机啊、电脑啊、上网啊、打游戏啊，这些都是常见的。因为这些行为是有一点的满足感觉，所以这个当然是常见。就是代表女儿的情况，就是他其他方面都好像没兴趣，但是看手机啊、玩游戏机啊这些才有兴趣。这个当然不太理想，因为将来他的生活、他的未来不可以这样去浪费他的青春、他的时间。刚才讲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他的想法、他的思维，他有什么很不满，他有什么看法，一步一步让他可以表达自己的内心出来。刚才你们讲爸爸讲的情况都是你们观察，你们表面看到他的情绪，但是他真的心里面想法你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搞清楚。
对，
第二就是如果有一个朋友、一个家人、一个有经验的人可以帮助了解他的思想，就需要一步一步让他找到自己的一些理想、一些目标。他现在的情况可能是他很混乱，他就是想不到将来自己有什么事情做，有什么目标，有什么要做，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如果他没有目标，没有看到任何的将来，他的情绪就没办法可以来得很正面、很乐观。他就是看到很多不公平啊，身边的人对他不太好啊，他就常常不开心。
对，
这个他的情绪就越来越严重，
就是不公平。
现在来看，可能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地步，一定要看医生吃药物。但是，现在已经需要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可能是有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或是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有经验的人，都可以帮他做一些辅导。
对，
跟他讨论一些他对生命的看法。他有没有一些事情自己有兴趣、有觉得有意义，可以去找他的一些生活找他一些目标去追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那山东的这个杨姊妹的儿子，希望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帮助女儿哈。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打进来了，是来自安徽电话已经断线了。安徽的周姊妹呢也讲到这个抑郁症，今天晚上的电话常常断线呢哈。通常抑郁症今天我们也听了几个第二个听众他的女儿自己打来的，一个是6岁的孩子。患抑郁症是不是想因为思维的缘故造成抑郁症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容易患抑郁症？我可以这样问廖医生吗？
抑郁症在现代社会都是比较常见的。常见的程度就是大概有5%，有一些国家10%的人口有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段时间有忧郁症的出现。
是，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很常见的医学的问题。
是，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我哭啊，我不开心啊，我很烦恼啊，有压力就是忧郁症。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很多时候我们达到一个忧郁症的诊断，就是已经出现一段长时间有生理、有心理、有生活、有行为方面都出现问题。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的情况就是他的专注力 记忆力都已经受影响。
对对，
这个就是忧郁症，它的严重的地方就是它影响我们身体啊、生命各方面的功能，好像睡眠的功能、胃口的功能、专注力的功能、脾气的控制，甚至有一些人有一些很奇怪的行为啊，很悲观的看法啊，自杀的念头啊等等。所以忧郁症是一个可以很轻微也是可以很严重的病啊。我们要了解怎么样帮助忧郁症的患者，很重要就有一个了解，就是这个病不是很简单，可以很简单去看得清楚的。
嗯，
有一些人感觉可能是他们的婚姻不好，
对，
他们读书的压力，可能是工作的压力，这个都是表面的一些原因。
是
因为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内在、一些长远的一些因素，比方说，
对，
有很多人都是他们孩子成长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跟其他人相处，让他们感觉对其他人相处有一些压力啊，
是
好像很多不开心的经历啊，他们对他们后来成年人的时候都会想，常常这些思想会跳出来，
就是小的时候跟人相处有压力的时候，这些东西等他大了以后呢还会出现。
对呀、啊，因为这些记忆都是很强的、很长时间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的记忆，会回来，会跳出来影响一个人的心理。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现在已经30多岁，
对，
但是他每一天晚上都有一些发噩梦，都是回想以前在学校在家庭里面的不开心，可能是有人欺负他啊、家人对他不太好啊，
原生家庭，
对啊，这些都是一些因素影响一个人，很容易就会浮发一些很负面的情绪跳出来。
是
可能他们表面没有问题，但是当压力来的时候，跟其他人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思想又跳出来，万就让他的自信心下降，
是
他们没办法面对，没有朋友支持的时候，就容易越来越负面，越来越悲观，
是
这个就影响睡眠，影响他的行为，
是
影响他可能没有动力去找活动啊，找朋友，就越来越情况就越来越严重，睡眠搞不好，内分泌一些
出现问题，
脑部的分泌也因为这样去出现问题。
是，
所以为什么这个病很奇怪，就是一个好像是心理的问题。为什么有一些人对药物的反应这么好，就是药物可能帮助血清素的分泌。
哦，
但是这个只是一方面的治疗。
对，
很重要都是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另外就是怎么样提升一个人的思维，他的自信心，
是这个很重要。因为最后一位听众安徽的周姊妹呢来了电话，但是刚才断线，所以呢廖医生讲了有关于忧郁症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安徽的这位周姊妹希望继续的跟廖医生保持联络的话，盼望你能够下一次继续的打电话跟我们互动。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接听了几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要迫切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成为他们的支持，也希望他们的心理的需要能够有人能够聆听、关怀和陪伴。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